白瑞刚睡醒，白福就跑进来了。这话呀也没说明白，说您看看谁来了。白瑞的心轰一下，认为师父回来了。哎呦，可把您盼回来了。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，等到了门前一看，傻眼了。来人并非老师，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。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绒巾，紫绸子挂底儿，两根大飘带，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，身穿土黄布，一身裤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，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。但这老者个不高，多少有点驼背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重枣，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，两道花白的眉毛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磕下飘摆银髯，斜背这个小包。你别看岁数不小了，但是精力相当充沛。白瑞一看不认得，回头瞪了一眼白福，心说话你怎么说的，话都说不清楚。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，冲这老头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您找谁呀？
嘿嘿嘿嘿，请问这是白府吗？
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？
啊，不错，正是。
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？
啊，对，不错，是我。
您是啊？老朽自己介绍介绍，我是从河南来的。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威震西方老鸳鸯，福姓公也，双名寿长。我叫公也寿长。
白福在旁边一听，公爷说：“哎呦！”
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，意思是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这位乃是长二明的老剑客，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啊！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？他善使鸳鸯掌，打遍天下没对手。”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，一震群雄。
哎呀，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白福赶紧过去见礼。老剑客，久闻大名，未曾得见尊严，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。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？您这是从哪儿来？赶紧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哈哈哈，正要进府讨咬。
说话之间，把老剑客接进厅堂。白福抓了个机会，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：“少爷，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，可别放他走了，好好跟他学学，他这能耐可太大，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。”
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，当然高兴了，
来到里边热情款待。云瑞就问老剑客：“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
当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”“
白公子，咱们直说了吧，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。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。”
啊，对呀， 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，叫风僧醉普剃凌空，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。这个人不修边幅，不拘小节，疯疯癫癫的，对不对？
啊，是啊。
少爷，你错了，他有什么能耐？你为什么拜他为师？这个疯僧，这叫误人子弟。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，你们不知他的实底。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，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？我们是老熟人了，我给他接接底，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，因此被驱逐出去，发放到平凤岭。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，要说个难听的话，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，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。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？他教给你什么呢？后来我听说了，十分有气，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，不为别的，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，这本身就是犯罪。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，大伙给我出主意，说这么办吧，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，那是绿林的豪杰，人人敬仰，至于他的后人，大家不能袖手不管，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，故此老朽毛遂自荐，我来教你武艺，你看如何呀？
这呀，白云瑞，你想什么事都有啊。哎呀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。怎么的，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，不属于少林八大名僧啊。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。又一想，这也难怪，谁不谈露脸的事儿，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他即使真这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把我给救好了，同时还传授我武艺，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，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？不，云瑞想到这儿，正言厉色，冲着老剑客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您呐，刚才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打算懂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，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。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，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，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，我不能遵命，跟别人我不能学。
好孩子，有出息，够个大丈夫，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。不过少爷，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，将来你就会清楚了。为什么他走了？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？我告诉你，他回不来了，他官司犯了，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他得倒了倒了。至于什么事情，我就不必说了吧，当朋不言友，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？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，老盼他回来，除非在梦里相见呐。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，难道你也不学了吗？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他误你二年，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！你可千万不要自误。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，将来可以验证。你就上一回当，把我收留到府里头，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，
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？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，他要不回来，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。哎呀，白玉瑞脑袋嗡嗡直响啊，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啊。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，他造这个谣干什么？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，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？方才白夫跟自己讲了，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辈，有名望之人呢，岂能信口开河？想到这儿，云瑞失礼，老剑客，咱这么说吧，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，我请都请不来，您愿意在这住下，我求之不得。好吧，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。
不必，云瑞，用不着，那和尚住到哪儿，我就住到哪儿。
把他的行李搬出去，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。云瑞点头答应，都安排好了，老鸳鸯住在这儿。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，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。夫人一想，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，你还不能不相信。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，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，跟我儿子交了细笔，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。哎呀，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？到现在是难猜难解。五夫人就告诉儿子，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，不准小瞧。是，儿我知道。当天晚上没事了，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，白福也在旁边站着。公姐寿长吃完了饭了，把白云瑞叫到眼前，公子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，你把凌空和尚交给你那个决议你全拿出来，我开开眼。白云瑞一想，练就练，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，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，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。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，练就练吧。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有点作劲，把外边医生闪掉了。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，狮子盼勒好了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。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，老剑客，我可献丑了啊！哎，练吧，不要拘束啊！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。哎，云瑞往下一塌腰，嘿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，这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，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。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，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，这玩意儿多好，自己还夸自己的，站如钉，走如风，拳似流星，眼似电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各种动作全有了。往上一蹦1丈多高，往下一落生息皆无，真是快似闪电一般。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，一边看一边咂嘴，高，好，好，哎呀，我们少爷可了不得了，这现在的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，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，剑客。白福想到这偷眼看这老头，瞅瞅他什么表情，
哪知道这老鸳鸯公也受伤，一开始瞪眼瞅着，越看越发蔫，最后把眼睛闭上了。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，回头一瞅，老头睡着了。哎，我白费劲了。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，过来用手一推，老剑客，老剑客，你怎么了？路上累了
吧？啊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样，
哎呀，少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方才我一阵的困倦，打一盹睡。怎么练完了？啊啊！后半截您没看着，您说这可惜不？哎，没说，行行行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了。那老剑客，您说我练的怎么样？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？
哎呀，白公子啊，
怎么说呢？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。我说他误人子弟，你不信。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这叫什么神拳？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？你这阵自己练，你觉着挺好。将来到了江湖上，遇上名人，伸手你就趴下。你这是挨打的招，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，叫凌空划了来了。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，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。哎呀，真是误你不浅呐。我越看越窝囊，越看越生气，故此我才打盹。樊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，脸也红了，气儿也粗了。老人家此话当真，这还假得了吗？不信咱当场试验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。来来，我练练。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，袖面一挽，鞋带勒了勒，把草轮巾摘掉了，往院这一站。云瑞不服气儿，瞪眼在这瞅着，就见公冶寿长先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：“二位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，我可不是少林派的，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。就这少林神拳，我虽然没练过，但是也看见过。我呀，像不像做比成样，练得不好，也请你们别挑剔，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。”少爷，嘿！公冶寿长说到这儿，往下一塌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的跟白玉瑞没什么区别，也是少林神拳，但是就一样，这个功夫，这个奥妙没法比，把白玉瑞看傻了。啊！哎呀，也许我是外行。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。不错，这个路子都相似，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。要相比之下，凌空却不如公冶寿长啊。这老头没说瞎话。等公冶寿长练完了，往下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白公子，看见没？我先说了，我不会少林神拳，这叫照葫芦画瓢。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？他我操！白云瑞没法说了。要说凌空不如你，这话说不出。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，总觉得对不起凌空大师。老人家，反正各有所长吧。他有他的长处，你有您的长处。白公子啊，你别客气了，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，江湖人说话要砍快，你何必吞吞吐吐呢？我不是自夸其德，我准保比他强。我是没遇上他，遇上他
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，他太缺德。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，我本身是峨眉派的，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，我先练练鸳鸯掌，再给你练金莲掌，你瞅瞅比凌空的强不强。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说着公爷老剑客先练鸳鸯掌，这一练完呢，白月连话说不出来，太高了。云瑞一想，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，一点都不假。你认为这位顶点了，还有比他强的？这公爷寿长是神仙呐，论身法、掌法、快劲都在凌空之上，不在凌空之下呀。这才算心服口服。等荣等公爷寿长再练完金莲掌，连白服也服服帖帖的了，高好。你看白福经验丰富，见过的多了，他一瞅太高了。练完了让老爷子归坐，白福给满了一碗香茶，就问老剑客，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？那您还是另有打算？好吧，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，白公子，我打算收你为徒，我给你当个师傅，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，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？我的老人家，您要收我这徒弟，我当然求之不得，但是有先有后啊，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。哎，不妨事不妨事，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，这事儿是司空见惯，这有什么特殊的？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，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，这话讲不通，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。我也不勉强，你跟我再学学，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，你做一比较，有何不可呢？艺多不压身嘛，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，有何不好？云瑞一想也对，你这话说的在理，跟白福一商议，白福说这事是哪儿找起，我的少爷，你就手托着黄金，头顶着钻石，你拜人家为师，人家得惜要你，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，要没有五爷的威望，你甭想这美事儿。云瑞这才同意了，第二天跟母亲请示，什么事情得娘做主，吴奶奶也同意了，孩子，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，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。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，没说的了。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爷寿长为师，爷儿俩习学武艺，公爷寿长就住这儿了。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。为什么不同呢？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，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马前一定筋，马后一定银，莲花底灌裆，铁齿排肋，油锤灌顶，讲究单掌开杯，及时如粉。但是老鸳鸯公爷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，先修内而后外，这功夫更不易啊，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，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达摩老祖易筋经，从这方面入手。光阴似箭，眨眼几个月过去了，白瑞一算计， 凌空师傅失信了，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，现在都六个月了，看来公爷受伤没说瞎话，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？你说给我取刀去，取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。没想到人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我还年轻啊，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。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，第一直爽，心有什么嘴说什么，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，哎，他就找这死理儿。另外这老头不苟气，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，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，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！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眼泪啊，老头也不留情，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，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。就这样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，这一年等于十年，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，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，眼睛更亮了。这阵云瑞脚这个气呀、啊，怎么运怎么得劲儿，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，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呀。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，公冶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，云瑞啊，你脚这一年学的怎么样？师父，我脚这大有长进。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，回过头去再看看，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？有，我觉得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，是吧？为师没骗你吧？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，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，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吧？你记住，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，练的是气功，你要好好学，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！因为你爹名震四海，你是他儿子，还要超过你爹。从现在来讲，你这能耐比你爹强的多得多，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的多得多。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。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我打算告辞啊，回家去看看。师父，怎么你也要走啊？我能不走？我有家有业呀、啊，我不是出家人，一心无有牵挂呀。再告诉你，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，孙男弟女一大帮啊，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，家里能不挂念吗？哎，但是云瑞啊，你放心，我走是走，我还回来，往最多说半年，往少说出仨月，我指定回来，我还得给你捎点好东西来呢。你不是爱练刀吗？刀我没有，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叫亮银盘龙戟，我再教给你36路翻天戟，管教你驰名天下。